好，我们读了第五到第十二章，我们结束了撒母耳记上的第一段，就是撒母耳君王，然后接着撒母耳先知了，或者是民长，然后是要进到撒乌尔君王的历史。那我们在后面这四章啊，九到十二章看见立君王的这个故事啊，其实读起来蛮混乱的。一个故事讲了好几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源流，这跟各位提过很多次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前面啊，先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撒母耳跟撒乌尔中文差一个字嘛，外文差蛮多的，这翻译的很可惜了，这没办法啊。我们注意到，当亚纳在一开始啊生这个撒母耳的这第一章啊第二十节给他取名字啊。亚纳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然后说，意思为什么，为什么取的名字啊？说因为我向上主求得了他啊。其实真正直接翻译是因为上主听了我啊。但当你可以说上主我向他求的，因为撒母耳这个 Shamuel Shamar 是听， El 是天主，听那个名字 Shamuel 大概这个发音呢 Shamuel。 那撒乌尔呢是 Saul或者是撒乌尔啊，这是比较来自于这个另外的一个，像这个我们后来的这个怎么说啊，这个亚威的这个字包含在里面，亚威拯救的这个意思在里面，这样子。好，那么这是两个名字去唱，一个是 S 发音的撒乌尔，然后一个是 Shamuel， 有点差别。好，那我们前面读过第四章就暂时搁置吧。那第四章的结尾是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啊搬出了约柜去打仗，约柜赢嘛，对不对？天主不被绑架啊，让他们败得很惨。但是呢，天主会败吗？天主自己不会败。第五章就讲啊，对，天主被他们这个培勒赫特人抢走了约柜之后呢，把他放在约柜他们的培勒赫特人神庙里面，达贡神的神庙，就他们两次看见啊，这个达贡神怎么样，在他们都断头断脚的，对，蛮有趣的一个表达啊。当然，这都是一个表达，这个邪神是面对天主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好，所以也说明了前面这个天主跟人的关系，人除非真正的顺从、幸福、忠实，那天主才会俯听人的祈祷。当然，这是非常拟人化的表达。把神就是在当时就是讲的很像人一样感觉，那当然强调的还是神的威力。然后呢怎么样，他们这个培勒赫特人发现这个神太厉害，把他送走啊。第六章是这个把这个约柜送走的故事，还得要用很多什么金毒疮，怎么算是一个他们认罪啊，补赎嘛。那当然是有点像那个巫术的感觉了，对不对？你犯什么罪就折什么罚一样。我们中国的这个十八层地狱啊，什么乱讲，他们割舌头，差不多这个例子了，这样子。那现在面对神嘛。那第七章是人，他们开始又规划了，又安静的，所以他们又安静了二十年。第二节嘛。你看见吗？这前面这个撒母耳记上前面的十二章啊，基本上还是民长的故事，民长的叙述的方式，对不对？就是他们听天主的就平安，他们不听天主的就有灾难。然后呢，我们看第七章的下面结尾很有趣哦，你撒母耳在哪边开始管理，在哪里支他啊？已经不再是示罗了啊，示罗的约柜被搬出来打仗。然后呢，军民大败，约柜被抢走了嘛，对不对？现在换到示罗，到米斯帕。那到了第七章的结尾，看见这个撒母耳在哪边治理呢？在贝特尔，在基尔加尔，在米斯帕。那这个示罗就慢慢就不见了啊，就是你讲的场地方的那个退场嘛。好，然后因为他们因为第七章的，因为他们现在变得忠实嘛，所以他们就可以打败这个强敌培勒赫特人。然后在第七章结尾说什么？说撒母耳一生做了以色列的民长，还是民长。我们说这个从这个民长记开始，第十三位民长也是最后一位。民长记讲了十二个民长的故事，第十三位最后一位，这样子。好像第八章就是开始他们老百姓要求要君王了，要君王。然后这有一个很特别的对话，然后撒母耳就是警告他们，对不对？天主说他们要给他们吧，撒母耳就警告他们说，那么你们要有一个君王要后悔，你君王有权利的。 在第八章的这个第十节以后，都描述君王的权力，十到十八节嘛。其实我们听过的，记得吗？生命记都读过的，生命记也没事讲过这句话，所以可以看见这个历史里面很多这个资料被从反反复复的一直在运用，这个不用那么刻意的去顺那个历史，但是知道的确是的。那么要的君王，他们就是怎么样？不再拿天主当唯一的王了。那么他叫人的一个君王，那这也是重复我们前面这个民长记一直有一句反复的话嘛。他们当时没有君王，没有君王，老百姓各行其事嘛。那你可以这么说吧，老百姓都按自己以为对的来做吧，但讲好听一点吧哈。啊，然后接着就看那些君王就出现了，老百姓怎么样？不论撒母耳怎么警告，他们坚持要有。又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或者一切人的特质了，人就是这么硬件，对不对？一定要好。然后第九章就开始，这个撒乌尔就登上那个场面了，因为现在准备要当王，就突然间跳出来，你看就是一个新故事突然间蹦出来的故事，几乎没有这么准备啊。他们大概其实你可以看，这应该是一个在文学上叫做一个溯源的故事，就是他们问君王怎么出现，讲这个溯源的历史啊，这样子。好，那么就是他已经在历史里面知道撒乌尔是王，他们讲撒乌尔怎么会当王，前面铺陈了非常多，当然跟这个故事跟民长记连接在一起啊，跟这个他们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连接在一起，包含这一个撒乌尔做先知的铺路，然后为他们报告了君王的权等等的。好，那么这个故事也蛮奇怪的，找驴子啊，第一次啊，他们这边我们看见，那么以前的先知呢叫做先见者，这是个小细节，蛮有趣的，我们可以当着放在心上吧。应该就是你我们说天主的话，先知应该是代天主讲话的意思啊。那先见的是一个 vision， 你可以看见一些人们当时看不见的预先可以看见的。好，接着什么？那么撒乌尔呢跟撒母耳就相遇了。好，撒乌尔去跟撒母耳相遇，是他本来是出去找那个失去的女子，对不对？那撒母耳应该不知道的吧，因为这一直没有说他们见面，都没讲话，对不对？然后结果呢，当撒母耳招待撒乌尔时，就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就是啊，你那几只驴子已经找到了啊，你不要担心啊，你不用担心。就是他说这个第二十节哈，三天前你所失去的母驴，你不用担心，都找到了。当然是个小记号嘛，这个先见者什么都知道啊，虽然没有在他眼前发生的事，他也看得见了。啊，这就当然是你说那他怎么呢？在第十五节就已经讲了嘛，撒乌尔来之前，天主就启示给撒母耳，就是来自于天主预先的安排，可以看见这个天主的介入。就在这个整个描写里面，就要一直要讲这个撒乌尔是天主的特别的拣选。你要注意看见这一些这个他们的信仰的笔法啊，就我跟你讲，各位先提后面的故事，我们在读这个中途大师录时，我们读到伯多禄跟科莱略两个人都有神事嘛，读到保禄跟阿纳尼亚两个人都有神事，都是天主介入的一记号，他们当时在那样的一个圣经背景呢，他们都懂一读啊，这边天主在主导这个世界。好，然后接着我们到最后面看见，当撒母耳跟撒乌尔相遇，撒母耳送撒乌尔回去呢，在这个第九章最后结尾啊，他私下给他启示的，我猜大概是一个小小的描写，为了第十章做准备，因为下面有另外一个那个当君王的版本嘛，对不对？那前面如果前面大家都知道的，那后面就故事就不用再写了，就大家鼓掌欢呼就好了嘛。首先是什么？是私下的启示啊，他要给他讲什么话，就是让群众让他的仆人先走，然后呢，最后二十七节说，撒母耳告诉撒乌尔，我要把天主的话告诉你。那第十章就开始呢，给他复游，然后讲了一些天主的话。那复游大家知道哈，复游就是一个犹太的一个非常深的给予职务的一个行动了。那么被复游者就是摩西亚，摩西亚这个字的意是被复游，所以现在是撒乌尔就成了摩西亚啊，那个时候或者众多历史里面众多摩西亚中的，我们可以讲第一个吧，第一个这么样，因为他要当君王嘛啊，好，当君王做领袖，说不是上主给你富有令你做百姓以色列的首领吗？是你要统治上主的百姓， 是上主给你富有立你作为自己产业的首领，就要他做王的意思嘛。然后就一堆预言，他会碰到什么人，碰到什么先知们讲话，他也加入了先知当中的其中一员。第九节到后面的第十六节是前面的撒母耳他的预言的实现，是真的是天主的话。好，然后呢第十七节，第十章第十七节你可以看见应该是另外一个传统了，说怎么样，好像是抽签抽出来的，对不对？先抽走这个，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这一个故事读了非常多，还记得那个阿甘吗？对不对？阿甘犯罪的被抽签抓到了，一抽一抽一抽就抽到了嘛。所以你可以不奇怪，我们到后面在新约有什么？有这个选马蒂亚。地补一个大师一抽签嘛，就是当时表示天主圣神决定，这个是很清楚。这边是一个大概是另外一个撒乌尔做君王的，在犹太历史所留下的传统，怎么样当王的啊？一个拣选。然后呢，好，他当选之后呢，在第二十五节啊，撒母耳就向民众说明了君王的权利。这大概也是就是补前面第八章的预告的，这样子可能就是一些资料的混淆，我们在知道看到就好，没有关系，看懂就好了。然后很有趣，大家就喊君王万岁，然后呢各自回家继续耕田种地，撒乌尔还放牛呢，就很有趣。你真的看的故事蛮有趣的故事，这是好。第十一章，你看阿梦人来打了，来打，这时候你还真的好像那个光是这个富的油不够用，好像要让撒乌要立下一点功劳啊，战功表他伟大。所以在第十一章看他真正打赢了，他被找来打仗时他正怎么样？第五节他正跟着牛从田间回来，刚种完田了，对不对？你说这个君王还种田，那前面那个君王的权力到哪里去了呢？还没有实现，就是你可以看这个资料的混淆哈。我只是要跟大家建议你慢慢读，你读的仔细就发现一边读一边想它合理不合理啊？那我们当然不会说它不合理，只是从文字上它显示的不合理，来讲它到底写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地方是非常不合理的，到第八节哈，撒乌尔检阅人民啊，以色列多少人？三十万，犹大人呢？三万。什么时候出现这个分裂的？以色列本来不是十二支派吗？你看这边看，明显是已经分裂了，对不对？这是列王记以后的故事了，就贴到前用到前面来了，就是我跟大家说，这是为什么学者们会一直研究说，这个整个的作品是很晚才出现的，很晚期的写法，就把历史在他在讲的时候就没有去顺到当时他在正在写的那个事件发生的历史脉络，他就综合在一起写。这个是小的一个。就是证据了，就我们阅读的证据可以看出来。好，那么接着呢，就撒乌尔打赢了，就真正登基做王了。那很有趣哦，你看这个第十四节哈，撒母耳就对民众说：“来，我们去基尔加尔怎么样？在那里重新建立王国。”他们哪里有王国？怎么又重新了呢？他们曾经我就跟大家建议，特别读小心一点点的。我们平常就读的太写意哈，太轻松写意，读的你可以发现可以引发很多问题，引发问题其实才有真正了解的可能性，好往上走。好，那第十二章就很清楚，撒乌尔怎么样？既然选了王了嘛，怎么样？从民长时期要进到什么君王时期，所以撒乌尔应该要怎么样？从舞台告别。这一样的嘛，有一个告别演说。我们前面听过什么梅瑟的告别演说，对不对？生命记整部作品可以这么看。我们听过这个若苏厄的告别演说，对不对？那个若苏厄说二十三、二十四章嘛。现在这边是撒乌尔，是每一个人。我们后来发现耶稣在若望福音有一个临别证言，我们有这个保禄啊，在米勒托有这个告别演说，这是一个非常清楚一个文学格式。当然他们讲讲话也不奇怪，我也有这个比如说雅各伯去世以前祝福十二个孩子，也是一种告别演说，这不奇怪的。那这边是一个很清楚的用这个格式在文化里面常见的。好，他讲话呢很有趣，他就说先说你看我一生怎么样，没有占过任何的便宜，对不对？这个在中途大师录保禄也讲过类似的话， 保罗在这个米勒托也在讲类似的话，就是在讲他虽然是做领导者，他从来没有占过别人任何的便宜。然后接着呢，从第六节开始回顾历史，这个回顾历史很出埃及，反而讲得很简短，但是民长时期讲得很残酷很丰富。啊，你看这边提到好多人，对不对？希色拉那个坏蛋，对不对？被人用木橛钉到那个太阳穴钉地上死掉的那个王嘛。然后有这一个他们侍奉这个巴尔跟阿斯特洛特这个外邦神的这个恶劣的事迹，有什么泽鲁巴贝尔，有这个巴拉克，有伊夫大有三松，各种故事都有。你看这边是民长记的故事比较多。然后接着是他说，又又一次说，当阿孟子民来时，你们才来跟我要求预备君王，变得更晚了啊！这个事件，你就看见这个君王的故事是，其实，在犹太历史里面应该是流传着非常多不同的版本啊，他们写成这个样子。好，然后呢，这个很清楚的，天主所选的，听到他们答应，但是他说这个是让天主生气的啊，有一个小小的证据，第十六节开始说什么啊？第十七节，现在不是收割麦子的季节吗？收割麦子什么季节啊？就是逾越节前后了啊，是春天嘛哈。不要忘记这个是在我们在谈以色列哈，以色列是他们是秋天播种，秋末就是十一月那个十一月底十一月十二月才是雨季才会灌溉啊，然后到了大概二月大概就雨就停了，然后麦子也慢慢长熟了，然后长好，然后怎么那个时候应该不应该打雷的，因为没有雨嘛。我们在我们台湾三四月打雷，那很平常的，因为有惊蛰嘛，对不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节后的这个节气情况，好，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反常的大自然的现象，为当时的犹太人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记号。怎么样？天主发脾气，他们以色列的雷公嘛，哈，这意思，好。可以看见，然后在这边再再一次最后提什么样，你们要服从这个君王，你们既然要了啊，那么说你们在一切罪恶之上还增加一个要求君王的罪过，第十九节啊，可以说是犹太历史里面最后的一个挣扎吧，就是背叛天主做唯一的王啊。但是他是不要怕，既然这么做远在天主怎么样，他还是关爱你们，一个条件，不要去侍奉邪神，邪神只是虚无啊，在二十一节啊，这个是很早就一直出现，到后面的这个，一直到圣经里面的这个智慧传统里面常常这么说啊，这个邪神只是虚无。保禄在中途大师录的十四章，他治好一个瘫子以后，被人当做一个神明来拜，当做宙斯的，他也说嘛，里面的神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虚无的意思，这个是在犹太信仰里面非常强的一个方式去对比神，真神跟别的一切，那别的一切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了。我讲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笑话吧，让我昨天不是有雪月吗？对不对？雪月吗？台湾有个国师，大家知道吗？你们都不看电视的。我也不看电视了，但我看这个网络新闻，这个叫唐小姐嘛，哈，一个国师，对不对？他说我今天绝对不出门，啊，他怕没关系，我在阳台上面看了半天，看不到，因为太暗了，那个云太多了，很可惜，很想看看那个月球，啊，没关系啊，就是可以知道这个，不要忘记那些东西都不是，至少我们基督信仰，我一直跟他讲啊。我们真的要做个决定啊！别的宗教我们当然尊重，我们当然尊重啊！我当笑话讲，也许有点适当，对不对？但我们真的要尊重别的宗教，但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信什么啊！我们相信真天主，别就是虚无，就不要再搞什么血型啊、星座啊，什么讲一大堆东西，真是受不了教我们啊！不仅讲这些东西，我好像怎么提醒都，这是很清楚。你看以色列，如果我们真的读这个圣经的话。这正是我们无法真正见到天主关爱的这个最真领受天主恩宠，我想最大的阻碍之一就是这个，我们的表现不是信天主的嘛，这是问题。那这边再一次萨母尔要退场之前啊，他最后的教导其实是一贯的，以色列每一个宗教领袖不断的提醒， 好，这边看起来撒母耳就要退朝，我们知道并没有，下面的话其实还没有，因为他继续要怎么样，要当撒母耳的这个宗教的顾问吧，可以这么说。我们下一次就从这个明天吧，我们从那个第十三章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